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了。从今天开始，神学补给站，我们要一起来查考罗马书第八章。邀请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他是美国圣言讲道研经学院的院长，拥有达拉斯神学院教牧学博士的学位，曾经担任加州海外神学院教务主任，也经常受邀在各地主领培灵会和圣经讲座。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一起来查考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又被称为圣灵的篇章，强调圣灵内住带来的盼望，身份被确认，圣灵里自由，创造遭破坏，圣灵里祭盼，困境中煎熬，圣灵里得胜。请听赖若翰牧师新约研经罗马书第八章。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活在今天这个支离破碎的这个世界，又动荡不安，还有政局不稳定，还有到处的战争的风声，就把我们里面的那个信仰那个真伪都试出来了。弟兄姐妹，到底在你负面的情绪多呢，还是正面的情绪多呢？如果是负面的情绪多，很可能你忘了你自己是谁了。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了这个信仰的宝贵，为什么我们在外表的情况很恶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恐慌，会忧虑呢？到底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有多大的一个力量，稳定的力量？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谁呢？到底我们还有没有盼望呢？弟兄姐妹，这个在于你认不认识你自己的身份。让我们回到一些很熟悉的一些的经文，让我们就在里面再一次来找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明白我们的身份对于我们这个环境产生的那种的力量。我这一次要选择的讲的题目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大家也可能听过人家说罗马书第八章是圣经里面伟大的一篇的篇章，甚至这个讲道王子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也把它归纳在他的圣经伟大篇章里面的那本书里面。也有人说，如果圣经是不是一个指环，那指环上的那个宝石就是罗马书，然后宝石上的那个光芒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也有人说，如果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个圣殿，然后罗马书第八章就是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我觉得这些的很高的评价实在给我们看见这一卷书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卷书。最令人鼓舞的一个亮点就是使徒在这个地方被属灵的浪潮卷袭而去，从神赐下圣灵战胜救人来开始，然后突破存活时面对的苦难，然后用赞美神那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个深不可测的爱作为巅峰的结语。在神圣的文学里面呢，没有任何与这首超凡的赞歌 的力量和美感可以相比拟。这个是罗马书其中的一位的注解，他所给罗马书第八章的一个评价。罗马书第八章其实是跟罗马书第七章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看罗马书第八章呢，你不能没有罗马书第七章那个阴影在你的后面。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把那个阴影就抛在你的脑后。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第七章是一个失败的一章，里面讲到不同形式的我的字呢最少有30次。不同形式就是我的我，那这些在英语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表达，但是这个都是注重在那个旧我，那个以前老旧的那个我。那罗马书第八章呢就是一章得胜的一章。我这个字呢只出现了2次，而我这个字呢其实在罗马书第八章出现的那2次都是好的那个我，不是那个不好的我。那靠己的那个气氛呢完全消失了，然后取而代之的是靠他，就是靠神。第七章是痛苦的呼喊，第八章呢是咒诅的赞美。第七章是靠肉体所带来的那个失败，然后第八章呢就是体贴圣灵来得的胜。律法之下跟在圣灵的内住，靠己跟靠圣灵。这信息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圣灵在信徒得胜的工作上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开始开宗明义保罗就说什么呢？就不再定罪了。在前面呢我们也看到一点点，当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25节已经为了第八章来做了一个铺垫，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然后第八章第一节就不定罪了，不定罪了。我们这一次要讲这一章呢就从圣灵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因为圣灵这个字呢其实灵这个字出现了21次在罗马书第八章，有17次是讲到圣灵的，然后另外4次是可能是讲到我们的灵。然后圣灵在整本的罗马书里面出现了几次呢？出现了30次，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呢就已经占了17次了，就是超过一半了，对不对？所以你能说这一章不是讲圣灵的吗？这一章就是圣灵在我们信徒的身上他的内住，他的重生，他的更新所带来的那个盼望。今天要讲的就是身份被确认，圣灵里面我们得到真的自由。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这个身份被确认，圣灵里自由。一开始就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新的境界其实就是罗马书第4、第5、第6来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身份与地位。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罗马书前面的部分讲到福音的需要，我们知道在第6、第7、第8章讲到成圣得胜之道，然后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他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到我们蒙救赎的人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不再定罪，乾坤被扭转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以前呢，以前我们是在罪的底下，我们在律法的底下，在咒诅的底下。所以八章第一节是非常的重要，它有一种的定位的那个作用，就是把整个罗马书第八章呢定在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呢也就是前面罗马书所谈的那个结论，现在就归纳了。这一章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希腊文的一个不这个字啊。希腊文呢它的次序呢调动没有问题的，它因为它的尾巴就可以告诉你它到底应该是在哪一个地方。 跟我们中文呢 不太一样，所以希腊文如果要强调的话，他就把一个字呢就拉到前面去，就是不。那如果我们中文呢说一个不呢，人家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希腊文一开始就是不，就强调不可能，不可以这样的，就是再没有定罪这回事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如今，不如今，就从今以后，从今以后就是转折了，就跟前面的段落就来了一个转折，也就是一种的映衬。他要强烈的指出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那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前面的部分呢是用一个法庭的一个比方，就是那些的犯罪的人呢就站在大的法官的面前，然后保罗就好像那个检察官一样来将他们提堂来定罪。那不定罪呢，这个是法庭的用语，就是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那个天地法庭，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同被定罪，一锤定音。保罗就说所有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例外，但是有另外一个锤呢再打下来，这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再有一锤定音，就是不再定罪了，不再定罪了。这个就是被宣判为无罪，就是我们前面罗马书所说的那个称义的那个教义。这个带来一个什么呢？带来给信徒一个保险，一个保证，然后一个确据，一个永恒的保障。因为这样我们心里就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不需要被罪的咒诅，我们不需要再被罪的刑罚来去搅扰我们的人生。这里就讲到荣耀的释放，不被定罪是一个消极的，然后荣耀的释放，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个律的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些操作的原则的意思，操作的原则。这个律呢跟罗马书有很多时候讲到律就是旧约的律法的不太相同的那个用法。律就是一些的操作的原则，管理的一些的原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万有引力，这个律，那这个律呢神造了在我们的中间，让很多的东西被抛上去的时候它会掉下来，这个是自然的。而这种的律呢在创造的里面呢对我们呢是有好处的，因为它给人有一个稳定的力量，所以房子不会一下子就会吹走。但是这个律呢如果遇到飞机飞行的时候，这个律呢就被另外一个律来去代替了。飞机飞行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地心气力或者是万有引力的这个律的影响。同样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有罪和死的律，但是现在已经被赐生命圣灵的律给他盖过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圣灵的内住，然后赐给我们生命更新，然后释放了我们，让我们不在罪和死的律的底下。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已经从被囚的那种的光景里面释放出来了。如果你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我觉得你还没有活出你得释放的那种的样式。有哪一个囚犯他被释放的那一天呢他会愁眉苦脸的呢？有没有？有没有囚犯到释放看到你的时候他说对啊被释放了？是这样的吗？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你这个荣耀的释放来去充斥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让你在很苦的、很难的、很不合你心意的一些的环境的底下，你还是可以欢喜快乐的、荣耀的夸胜，欢欢喜喜的面对苦难呢？这个就看信仰对你有多大的影响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消极了不被定罪，然后积极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圣灵的生命的律已经得释放了。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 有很多的解经家就是说第三到第四节呢，其实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浓缩版。很可能保罗呢就怕罗马书的读者呢到这个时候啊，他已经忘记了前面所讲的，所以他要给他们来一个温习，来一个温习。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来一个温习。很可能你读罗马书读了前面，你知道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哈，但是保罗说再来温习一下。有人说温习就是学习的母亲哈，但是温习呢也是沉闷的父亲，所以你要选母亲还是要选父亲哈。保罗在这里就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因人的软弱就失去了他原先美善的那个本意。其实我们行不了律法，不是律法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肉体软弱，我们行不了律法所要求的，所以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这里有三件事情，就是把因信称义的那个三个主要的部分浓缩，就在一节的圣经里面。哇，你说这个是太厉害了吧，太棒了。这三件事情是哪三件呢？成了罪身的形状。那成了罪身的形状呢，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有一个圣经的翻译呢，就是把它翻成这样，使它有了跟我们人性相同的罪性。那这个是万万不可的一种的翻译，这个也是对我们福音，对耶稣基督一个非常大的亵渎的一个翻译。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使他有了跟我们有相同的罪性。耶稣有没有罪性呢？耶稣没有罪性。这里他取了罪身的形状呢，其实应该是跟什么呢？应该是跟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那个地方所说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个地方说，除了神性以外呢，他也取了人的形状，也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那个其实是讲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呢，他取了在神性以外又取了人性，所以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一样的感受，还有一样的需要。所以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取了我们人的罪性，没有，大家要搞清楚。然后第二，他就做了赎罪祭，在十字架上他为世人做了挽回，然后把我们从死的权势，从死的刑罚里面拯救出来。然后第三是什么呢？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意思是说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债，然后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因为他把所有的罪债都承担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透过他的流血，他的宝血的救赎，把这些一笔勾销了。所以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然后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引入正题了哈。刚才就是一个浓缩的一种的温习，那浓缩的温习了以后，他现在就谈到什么呢？他谈到肉体跟圣灵之争了。那也是在这一章里面，他开始介绍随从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随从圣灵是成圣路上的第一步，也是脱离肢体犯罪的第一步，也是走得胜的道路的起步式。所以有了这一步，我们才能够走下面的。那罗马书下面所描述的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弟兄姐妹，你信了主，旁边的人有没有看得出来你是随从圣灵的呢？我听过一个姐妹的见证，我是非常的受感动。这个姐妹呢，嫁了给一个不信主的，所以 他可能一时就没有想清楚，而这个不信主的先生呢，脾气也不好，所以经常呢都会骂他，然后也拿他的信仰来开玩笑，取笑他。那么这个姐妹呢很痛苦，但是她也保守了那个敬虔妇女的圣经所教导的，就是要存温柔谦卑的心。所以她每次受了委屈了以后，就躲在自己的家里啊，对，自己的房里，然后就在那边哭祷告，然后求神帮助。她就用忍耐用温柔来希望能挽回先生的心。哎，慢慢她就发现他先生的脾气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然后发脾气的时间呢也没有以前那么频密了，他很感恩。然后有一次呢，他先生发了脾气以后还跟他道歉呢，哇，他说有进步了。然后到最后哦，他先生讲了一句话哦，哇，他心里面呢实在太得满足了，太感恩了。他先生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你信了耶稣改变那个人是我呢？我觉得这个先生也会开玩笑，或者是也很会幽默。你信了耶稣，为什么我改变呢？如果我们的做基督徒能够做到这个地步，你觉得如果教会充满这种的基督徒，教会有救了，教会一定兴旺。因为他的存在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香气散发的一个地方，人家就感受到，他不改变也不行。所以不是你改变，而是他跟着也改变，就是顺从圣灵而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随从，随从其实就是照着行，在他的管制底下来行的意思。随从呢，其实就走在那条路上。这条是什么路呢？就是圣灵带着我们走的路。第八章第五到第十一节，刚才我们讲到新的地位，现在我们讲新的生活了。新的生活就是刚刚第四节介绍的，我们怎么样来随从圣灵。但是现在呢，这里有讲到一个是体贴圣灵。那体贴圣灵跟随从圣灵有没有不一样呢？有不一样。随从圣灵呢是注意你的行，体贴圣灵是注意你的思维。体贴这个字，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它是主要是讲到你的思维的那个改变。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来看三个不同。一个随从肉体的人跟随从圣灵的人呢，它的不同在哪里？第一个不同就是思维的不同，第二个是不同是结果的不同，第三个是关系的不同。五到八节，我们来看看思维怎么样不同呢？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刚才讲了那个随从就是随着圣灵，那个是行的那个意思。这里呢就介绍另外一个，就是体贴体贴呢，这个其实原文呢就是以为念的那个意思，就把心思放在一个地方。这里体贴肉体就把心思放在肉体的事上，体贴圣灵呢就把心思放在圣灵的事上。哥罗西书第三章他说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字，思念天上的事，把天上的事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这个不单单有思想的意思，也有确切的理解的意思，然后甚至因为理解了以后愿意站在他的那边的立场的那个意思。如果讲的比较偏一点的，就是有袒护的那种的意思，就是你会袒护圣灵的事，如果你是体贴圣灵的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了耶稣，你的头脑有没有活动呢？你会不会用你的头脑呢？基督徒的尾声，基督徒的信仰应该从我们的头脑开始的，是不是？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我们听要听得明白，我们才能够去接受。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换了一个系统。那大家如果这个电脑你就知道哈，这个叫操作系统，你就跟着那个系统，那个叫 operating system。 那如果你跟着那个系统里面的那些操作，就跟着那个系统里面的操作。那我们是以圣灵的系统马首是瞻的，我们要跟着圣灵的系统来去思想的。斯托德大家可能都认识他， John Stott， 他曾经说，他说很多基督徒到教会里面很可能他就不需要用头脑的了。他说好像什么呢，就把头脑呢好像那个螺丝就松开，那把他那个头脑就放在这个桌子上，然后呢自己就在那边享受，不需要用头脑的。为什么呢？很可能他在讽刺很多的教会的讲台呢太多也不需要用头脑就可以明白的，又可能讽刺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是不要再动我们的脑筋的了，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能够欢喜快乐能够这个享受一番，就是不动头脑的。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呢？我们活在一个麦当劳化的一个时代，只求速度不求品质，只求成果不计过程，只求塞饱肚皮而不求营养的一个时代。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如果你经常因为太忙而吃这个快餐的话，你就活在这个麦当劳化的一个时代里面。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最糟糕的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在快餐的文化的底下受影响，我们就跟着别人一起就笨下去。我们比什么呢？比谁更笨，比谁更不需要用头脑。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其实要小心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不动脑筋，我们不读经，或者是读经我们不思考，然后我们就一直就白痴化下去，就是弱智化。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能不能有出一些有思想的，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好好的钻研的人呢？千万不要寻求一时的满足，而忽略了我们最大的保障，就是运用我们的思维来去跟圣灵配合，然后发现神伟大他的奥秘。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感谢神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随从圣灵，体贴圣灵。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烧中的心